今天现场各位来宾朋友大家好，我们活动准备要开始了。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杨宗礼。那我现在在国际特色组织的台湾分会担任秘书长的工作。很高兴今天可以有机会来主持这一场再白目也要捍卫正义。我们今天邀请的是冯光远。其实我冯大哥齁，他可以等于说是大家都知道有听过给我抱抱嘛齁。等于说算是我们在台湾我们的政治嘲讽喜剧这个算是开山祖啦齁。大家一定想说在做一个幽默的一个喜剧的表演的方式怎么去谈什么叫正义。其实我们在今天要谈的这个捍卫正义这件事情，我们今天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也是可以来谈正义这件事情。因为正义这个问题齁，最近在过去这一年多来在台湾非常的夯，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本书叫做写正义的那本书在台湾是非常卖座一本书，然后大家开始在很热烈的在讨论什么是正义。可是我们也发现我们整个台湾社会齁，我们不断的在看到什么事情在发生，看到不正义的事情在台湾发生。我们在谈转型正义，可是我们一直看到转型不正义。好，我们看到像比如说法务部在讲说修复式正义，我们也看到他们不修复的正义。那所以在谈正义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那可是我们今天透过冯光远冯大哥齁，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幽默的方式来带领大家来看说为什么我们在白目也要来捍卫正义这件事情。我想啊还有另外一件事也很重要，就是说其实为什么会找国际特色组织我们台湾分会找我来主持齁。因为其实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啦。在大概有超过一年多前齁，我们台湾政府重启死刑的执行，你知道在民进党执政的时期，其实台湾是有四年的时间是暂停停止执行死刑的，将近快要五年。可是在2008年马执政以后他挡了一下，然后到2010年开始重新执行死刑。重启执行死刑这件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推手就在我们立法院里面，叫做吴玉生好无人在里面咨询，然后这件事情呢后来就是陆陆续续有引发了一些事情。那可能待会有的人可能知道有人不知道，也许冯大哥他会再跟大家来讲说有关于这些事情的一些缘起，然后也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用透过这些嘲讽喜剧的一些表演方式要来捍卫正义。好，那我简单的介绍到这边，那我们最重要欢迎请大家热烈欢迎我们今天主讲冯光远先生。
大家好啊，这是我第二次到这个场合来讲一些东西，每次来都是在这边讲笑话，那很多人认为苦难的事情为什么到我这边都变成笑话了呢？你知道，我说那这是就是白目，你知道，看很多事情啊，就是真的看得跟人家不太一样。那这个是老实讲啊，这是从小训练出来的，因为以前我在念高中的时候。我念的是士林高中，你知道吗？士林高中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高中，这是为这个蒋介石的那些下面的一些将军啊、那些大官啊的那些小孩，他们考不上高中了，到最后都到那个这个特别高中去。我运气不好，我真的是考进去，你知道吗？所以跟一大堆就是说，你知道，我们班上那些光是将军的小孩，不知道多少颗星星，你知道。那这些同学呢，因为基本上老爸都是将领，那有两三个是总司令，那所以教官呢就特别怕我们班上啊，所以我们班上那些几个那种真的有点白目，一天到晚在那边恶搞啊，那我就是跟着那些人就每天在那边讲笑话。所以这东西锻炼出我一个很奇怪的一种 sense， 我看东西就是跟后来跟别人看的不太一样。可是比较重要的是，我后来因为去美国留学啊，在美国待十几年，美国那个幽默的文化真的很厉害。其实从美国的这个很多的幽默文化里面，我看到很多 用幽默去化解事情，尤其是化解政治这个里面的很多的这个争议的东西，那它其实力量真的很大。我最感动的是1980年，那我在美国的第二年，那个时候 Reagan 当上总统，然后有一天他不是在那个华盛顿 DC 不是遭到人家那个射击嘛 ，Hinckley， 就是拿把枪就对着他就是把他打伤，你知道？那他的那个秘书 Bradley 就从此瘫痪，那另外一位警官也受伤啊。原本这个事情啊，如果在台湾啊，一定就是马上戒严啊，然后会有很多人这个遭到逮捕，知道？然后呢，在一阵严刑拷问之后呢，可能有70几个人承认是他们在幕后策划啊，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啊。应该是这样子的啊，那些人就说，当然到最后就是说，就发现说其实都不是他们的，跟他们都没有关系。可是，那当你在那种酷刑下面，你真的什么都认啊。可是我看到的，我在美国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知道吗？我那天看到一个很感人的镜头，我后来又听到另外一件事情也很感人。我那天看到的那个是 Reagan 在被送上担架要送到救护车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很多的那个 camera 就是围着他嘛，然后要就说总统啊，你好不好啊，干嘛？那 Reagan 总统躺在那个担架上面，然后看到镜头。Reagan 是个演员，他真的很会演戏，你知道？我觉得 Reagan 啊，跟马英九最大的不一样是，你知道？其实他们两个都被认为是蠢材，那可是呢？马英九还真的不会演戏， Reagan 很会演戏，你知道？所以他化解了很多事情，你知道？那马英九他明明是个蠢材，可他又要表现出不是那种蠢材的样子，你知道？你看他每次那种笑的那个样子，你知道？尤其是讲错话的时候，一天到晚讲错话，你知道？他甚至可以在那么多人广场，不是那么多人的一个场合里面，讲到两岸的这个智慧的时候，他突然就说：“吹喇叭于我而言。”啊，他真的，这真的是尴尬，就然后就讲不出话来，下面全部替他捏把冷汗，然后最后马上就大概5秒钟之后，变成吹喇叭，于我而言是拍马屁啊，然后中国共产党那边说我们这边没有这种讲法的哦，啊，你吹喇叭就吹喇叭，你们不要赖到我们这边来，是不是啊？你马英九你会吹喇叭那是你家的事情啊，对 ，Anyway， Reagan 厉害啊 ，Reagan 他随便讲什么话。那就变成马上变成一个，那同样马英九是马上变成一个笑柄啊。那 Reagan 这边马上变成一个笑话，因为他讲的真的是很好。摄影机就这样慢慢靠近他 ，Reagan 躺在那个担架上看着摄影机，他说 Nancy， 我今天晚上不回家吃饭，太厉害了，啊 ，Nancy。那 Nancy 说：“哦 ，OK， 我知道了，我看到电视啊，不回来吃饭了、啊，哎，少摆一张椅子啊，啊，可能是这样子的、啊。那我后来我在其他的那个那文献里面看到，另外一件是从手术房里面传出来的。那手术房里面传什么呢？这东西好像写在那个 Wiki 里面，那个 Encyclopedia 里面，你知道 ，Reagan。”面对的4、5个准备替他开刀的啊，穿着戴着这个白色的这个那个帽子、口罩、衣服、罩袍，那4、5、6个人围在他旁边。瑞根把眼睛这样打开，然后他只要拜托一件事情，他说拜托，大家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都是共和党的？这件事情太有名了，那这件事情到最后，那传颂一时，大家的。可是他的效果是，他效果是说，总统被开了一枪，你知道？然后总统会讲笑话，没事，美国没事，你知道？任何国家的总统，当他被开一枪的时候，你知道，在集权国家，在独裁国家，你知道，在法西斯的这种国家，你知道，绝对是有一大堆无辜者倒霉的。那可在美国。杀人的 Hinckley 最后因为精神问题，你知道，他也很早就被释放出来，因为他真的是精神上面有异常嘛， 那你不能够因为这样子判他罪啊。那民主国家基本上就是还是尊重人权嘛，你知道？那我刚刚讲这两个笑话真的是影响我很大。我说对啊，这是美国，这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你知道？那当初你看，光是同样在美国，蒋经国被开一枪，台湾好多人倒霉啊！哎，这是美国发生的事情啊，对不对？你台湾干嘛呢？对吧？所以很多事情，从我这个角度来看，我就觉得说，其实民主它真的好处就是说，它其实有很多一个空间，这空间可以让很多人表达意见，这空间可以让很多人解释事情，这空间其实那包括几个笑话，那它就可以把很多的误会，把很多的紧张东西化解掉。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在美国那发现说，哎，你以为他们是白目 ？No。他们其实因为民主的熏陶，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到那种化解的方式。那美国是因为他整个国家，你知道，因为是多种族的融合，你知道，很多种族的事情，他必须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就接触很多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思潮、不宗教啊、信仰、意识形态。那所以我一直觉得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是因为那它真的是一个民主到不行，当然里面有很多像戴着高帽子的三 K 党啊这种东西，你知道，当然也有这种人啊，你知道，这种各个社会里面都有这种非常极端的人，那这个拿他们也没办法，你知道。可是基本上，我就一直觉得我在美国受到了这样子的一些十几年，受到那么多的教育，看那么多的喜剧，那到最后我发现说，其实真正能够让一个国家壮大的，是民主制度。那真正让民主这种制度这种能够就是说普及到人心的，其实里面很多，那例如说像刚刚讲这种，其实是那种比较包容、幽默、然后轻松的东西，不是那种 tension， 不是那种非常紧张的东西。那种紧张东西，那个下面是没有办法去想很多事情。再怎么样子的白目。不管就是说白目基本上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哲学的东西，可是当我们碰到有些事情的时候，正义感出来的时候，正义感一直在那边的时候，像刚刚钟离讲的死刑这件事情被讨论到一种不理性的时候，那其实还是要跳出来。那这件事情我就必须要讲到一个受难者，叫吴宇森。吴宇森真的是个受难者，君不见，今天明明是王建民发生事情，他落跑。什么？你的问题什么？王建民他发生什么事情？哦，那个对不起，那个我不发表这意见，马上就走。什么？你问我他的表现，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事情，我认刚走。你知道我今天真的接了好几个电话，你知道，从一上午开始，你知道，看到王建民这个事情，当然就是说有点不忍了，你知道，就是说好好的一个投手，你知道，小孩子也你知道这么可爱，太太这么可爱，那竟然发生这种事情。然后我周遭所有的朋友谈论的重点都是说，那女生也不漂亮啊。好，这就是很多人对于这件事情的评论。那女生也不漂亮啊。那然后吴宇森就受害了。然后还有一件事，还有，我今天后来下午不得不写了一个问答题啊。那还有谁受害？那陈伟英受害了。他投那么好都没有头版头条啊，对不对？他你看他前天表现多好啊。对吧？他投了六局多七局了，你知道，才丢一分，你知道，非常优质的，也没上头版头啊，对吧？人家把个马子就上头版头，这个成何体统啊？对吧？这不公平嘛，是吧？还有一个单位受到这个受伤害了，什么单位？旺旺中实啊？为什么？因为旺旺中实这两天一直在骂 苹果八卦这种八卦的媒体，你看那个里面那个几个都是我的以前的老同事，我看都很难过，你知道这样子的媒体，你知道怎么能够当做台湾媒体的表率，讲一堆，你知道就今天苹果头条一出来，中时我看你中天跟不跟，还是跟啊，对啊，你是堕落，你是你干嘛去跟人家苹果一样堕落呢？你们不是很清高的吗？很披这种八卦的吗？那你们这时候应该来谈的是，就是王健民的复健跟他的这个，跟他的这个，你知道，就说滚地球的人还是威力还是一样厉害啊？那谈什么这个女生？那是八卦，那是你们不屑的。我就今天一直盯着中天看，你知道，我就看他到底要爆多久，还爆真久，你知道，他全忘了。前两天一直在骂那个八卦媒体，你知道，然后更好笑的，下午中天那个节目，哎，我很少看中天的，我今天兴趣特别大，我就要看看你怎么处理，我看你怎么处理，那因为我要准备写东西，你知道，他下午一开始就开始骂那个叶一菁，啊，然后就开始把他以前一些新闻全部弄出来，我在那边想说他今天我们这第一个特别来宾唐湘龙。你去问唐湘龙那些事情吧，对吧？哎，反正这个媒体呢，我因为以前在那边待了快将近20年，你知道，这个媒体我们为什么一直叫我们称呼我们自己前中时？因为我们不要跟后面的那个中时搞在一起嘛，你知道？虽然于老先生也有很多人批评他，可是我因为于老先生非常照顾我，所以我基本上，你知道，于老先生让很多一些莫名其妙的人都能够在中国时报，不大中是一个，那我算是一个，那都不知道在干什么的，然后一天到晚疯疯癫癫的，你知道，于老先生对我们特别好，那像我根本就是直接最后是直接对于老先生负责，所以没有人敢管我，我就做了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可是于老先生觉得这是文化，那所以他就那个，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王健民的事情，我想啊，我说你知道，真的是受害者一堆。然后再讲到吴宇森，因为他的维格的事情，所以呢，他其实民调到最后非常的低，民调低到一种程度呢，他觉得他要做些事情来挽救他的民调，所以才有在国会殿堂针对死刑的事情发表那些，就是说其实是很不堪的一些言论，你知道，例如说他质问当时的王清峰，你到年底之前是不是可以把那个44名死刑犯都杀光啊，类似这样的概念，你知道，基本上台湾因为马英九已经签了那个公约，所以就死刑这件事情上面，应该就是大家，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很多人反对废死，那很多人你知道，其实对于这个人权东西也许不一样的看法，你知道，主张废死，认为说一个人没有权利去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不管他做多恶劣的事情，终身监禁也许是一个方法，你知道，可是在配套都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所谓争议性很大的问题，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其实大家应该是非常低调的，借着各种各样的说明会、辩论、公听会，来修这个，就是说有关于这方面司法方面的这些条文的东西。可吴宇森不是这样子啊，那他大辣辣的，你知道，他因为民粹的东西是希望有些东西是赶快执行的，你知道，所以他觉得 OK 好，那我如果站在民粹这一边，我是不是民调会高起来呢？你知道？OK， 所以他对于死刑有那样子的那么多非常，我们都认为，就是说至少给我报，我们这个编辑部里面，我们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都非常不高兴，觉得你为了挽救你的民调，你可以去多做点事情啊，例如去说扫扫街啊，对吧？做点公众服务啊，对吧？然后就提倡，就是说这个啊，例如说去立法啊，通奸除罪化啊。对吧，你去领衔啊带领大家去立这样子的法啊，是不是修法啊，对吧，这都是可以做的啊，但你不做，你去 谈什么，你去把那个死刑东西把它炒起来。就后来不是有一阵子法务部曾永夫就噼啪又枪毙了好几个，你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最后德国的外长其实因为这个事情他们甚至要准备取消这个，你知道台湾的公民在欧洲的一些在德国的一些旅游上面的这种优惠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其实欧洲国家申根国家对于台湾的，你知道就是说再度执行死刑，其实他们是非常愤怒，你知道那这件事情本来应该可以好好讨论了，被你吴玉生搞成这个样子。所以我就针对这个事情，我觉得一定要有 一些态度的东西。所以我在那一期的一周刊上面的专栏上面，我就写了四件事情，你知道就是说针对这四件事情去就是王清峰这个辞职这个事情，你知道好好求了吴玉生一下。那当然就是说被我们写到这个文章里面来，基本上是不会很礼貌的啦，那不可能很礼貌的啦。那一些遣词用句其实是很下流的啦，那真的很下流。我们都因为我们的原则是说，就是说你是出几分力，我们也出几分力，对吧？像我们向来这样，各位，我们向来是这样子的哦。有些事情就是。大家你很婉转，我们也很婉转了，对吧？如果你很粗暴，我们也很粗暴啊。我们就用你的逻辑啊，你知道你的逻辑是怎么样子，我们就用这个逻辑。所以为什么给我抱抱就说玩了那么多年，在马英九上来之前一个官司都没有？因为所有被我们羞辱的人啊，对不起，我们不是羞辱他啊，这个是要留下来的，你知道被我们就是说修理了啊，刚刚讲错了，是吧？修理没有问题吧？我们修理业的，我们本来就是修理业的，是吧？那些人呢，基本上都认了，对吧？你做了那个事情，这批白目才会来搞你嘛，对吧？那他们搞你也不是说他们爽，他们搞你是让大家爽，我们是牺牲自己，是吧？那我们花那么多的脑力，稿费那么一点点。那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说是我们是在做某种程度的公益的东西，慈善事业啊，因为我们是帮台湾人就是出出气而已嘛啊。好，我就修理他。我先讲四个就是说小的题目，两个分给白冰冰，两个分给这个吴玉生。那分给白冰冰的，那我们就比较礼貌一点。因为到底他有丧女之，就是说丧女之痛。可是我们谈的是原则。例如说白冰冰，我们就讲，好，你一天到晚那在谈白小燕的这个事情，然后一直就是说主张，就是说像这样子的应该得到报应啊，得到一些惩罚。可是当国民党给你钱，你就会可以去跟228的受难家属说，哎，大家往前看啊，大家往前看，不要再去想后面的一些事情，我们要往前看。那你自己的事情你怎么不会往前看呢？对，这是我们的，这是一个逻辑的东西嘛。所以我们在写的是这个东西，你知道。那对于吴玉生我们就非常不客气，你知道。我们就说你的这个事情基本上已经判了政治死刑了嘛。如果你对死刑犯是这么的，你知道，就是说这么斩钉截铁的，一定要他，就是说拜拜。那我觉得你政治，你是一个政治死刑犯，你也应该拜拜了，对吧？你不应该在这个政治圈里面的嘛？对，这是你的逻辑啊。对，我刚刚讲过说，我们写东西，我们那个逻辑是非常清楚。那我每次开编辑会议，大家都是互相挑对方逻辑的错误，因为有逻辑上面的这种立论的东西，我们才站得住脚，我们才不怕打官司。那我们才就是说过去那个这个十几年从来没有出过事，那可是呢这一次我们写，我们觉得我们还是逻辑上站得住脚，那我们就讲就是说反正呢这边讲也其实不太妥，因为这东西会留下来。反正呢就基本上都是跟他的性器官有关系，你知道，跟他的性爱的方式有关系，你知道。那他 看了他大概气疯了，你知道，马上就来告我们，就来啊，你知道，我说我已经有了三个官司，我前面已经有了两个官司，你知道，马英九上台之后，那我从来没有官司的我，马英九上来之后，我连续来三个官司，你知道，李庆华来告我，我求他还是求他很对的，你知道，他硬是要来告我，他以为就说。他们那批人其实后来有个概念，就是说要用司法来压制言论的东西。所以你看郑红一堆官司啊，何伯文一堆官司，何伯文今天下午到我们家来喝茶，你知道？然后中间徐老师打电话给他，你知道？然后何伯文挂完电话说：“哎，那徐老师跟我约明天在哪里见面？”我说：“干嘛？”哎，我们要去苗栗出庭。我说：“哦，我说我还好，我在士林。”你知道，可是因为我都是骑脚踏车啊，那我去士林其实也挺远的，你知道，那骑我从建国花市那边骑到承德路上桥下去，在干嘛，也很真的。有一次先插一下，有一次我骑到那个中山区那边，那因为时间还早，我想去吃个豆浆，我就跑到一个地方去吃豆浆，就迷路了，你知道。我后来搞到最后发现说时间来不及，就要坐计程车去，你知道。原本那天我是跟我几个朋友说，我会像那个堂吉诃科德一样骑着我的脚踏车过来，就大家一看，哎，你不是骑脚踏车，怎么坐计程车来，你知道。所以太多的官司变成我们这些媒体人，你知道，就说过去这四年最大的一个梦魇。因为我们以为批评公权力是我们媒体人应该做的事情，想不到啊，现在如果你批评人家他不爽，他会告你啊。那告你的话，像他们几位就不运气不好，你知道，因为苗栗又没有高铁到，你知道，所以哦，真的，我听他们讲说，光是来来回回哦，那真的是被整得很惨。我说还好，我说我在士林，李庆华告我，然后还有一个叫做高级外省人的郭冠英告我，那然后我说怎么仅是这些人告我？不，后来我全部都赢了嘛，包括吴宇森的我也赢了，你知道。好，那就来告。我才真的觉得说，台湾的言论自由，其实在马上台之后真的是大的倒退。就是说，所以自由之家对台湾的这个自由的评比，这个真的是，它真的是有根据，一节节败退，节节败退，你知道？这两天对于旺中的这并购那个中嘉那个事情，我觉得如果台湾人再不守住这一线，以后他们可以用硬体的东西来好好掐住你的脖子。那所以这点其实很多人没有看到那个危险性，可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你知道。那我几次跟吴宇森打官司，那吴宇森的律师，吴宇森告诉说他从来不出面哦，我是一天到晚出庭哦。好，那个时候最大的一个论点就是说，你这样子骂吴宇森是逾越，我说逾越，我并没有很愉悦啊，因为我听错，我以为那个愉快的愉，那越是矿泉水的越，没有啊，那他说不是啦，愉悦超过的意思啦，哦，好，哦啊，对啦，是很超过，可是你可不可以，我在庭上就跟法官说，可不可以请吴委员写一篇不愉悦的批评文字，你知道，告诉我们，你知道。什么东西啊？例如说他的性器官不可以被提到，那以后我就知道啦。那以后当我写到那部分的时候，我就说吴委员的宝剑，是不是？那我就知道怎么写啦。那我，哦，看他们那个气道，就是说，那说碰到这种人真不知道怎么，他不知道怎么跟我，就是说，那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就是像是一个口才训练班里面出来的呢，就是皮嘛。那我就是不甩你啊，你知道，我们就是不怕呀，你知道，我们本来就没有工作啦，所以你不可能再叫我没有工作啊，你知道意思 ？I don't care 啊，对吧？所以很多这种事情，真的，他那个律师，后来我跟他律师反而成为就是看到面会点个头，因为我知道他只是代表他吴宇森嘛，那见过那么多次面，那在法庭外我们说，哎，你来了，你今天来的比较早，你知道，就是你知道，就是说不会，反而没有那种。 怨恨东西，你知道吗？反正他也拿钱，那反正我就是跟他过过招而已嘛，你知道？可什么叫做愉悦的评论？这一点我真的是说，我会觉得好，我光是告他这一点，你知道？其实我觉得说够了，因为马英九、金普聪这两个人，为什么我总是把他们两个人扯在一起？我也不知道。那反正那金马体制成立之后呢，那反正台湾的官司，那对于言论自由的压制的官司是越来越多。可是他们真的告错人，为什么？因为我真的很皮。他们以为给我抱抱是一个，就每天在那边，你知道，就上下班打卡的单位啊？不是。那给我爸爸，我们里面那些人全部一个都是，基本上都是可能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时间里面，这边曾经受损过，你知道？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知道？所以总是就是说，弄出来的东西就是人家全部都傻眼。所以第一次开庭的时候，那我就制作了一个个人的 T 恤。我制作 T 恤是很有名的，我其实给我爸爸，我这边那很早以前我们就制作各式各样的 T 恤，你知道？那大家看都说，哎，这哪里买的？我说没有，这我们自己印的、啊。那个多少钱呢、啊？那时候我就看交情了。那这种比较讨厌的人当然比较贵啊。那朋友有的时候就送了，你知道吗？像这一件，金照，后有追兵。那看着说后有追兵，后面有什么追兵？我说你不要啰嗦，当我说后有追兵，就是后有追兵，你就不要再问金照。你知道，就很多人是不明就里啊，是说就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啊。他说后面就是没有追兵，我知道我后面没有追兵。我说我跟你讲，后面有追兵就是有追兵，你不要再跟我啰嗦了，好不好？要不要打赌？那同样他们不知道我葫芦里卖什么药，同样也不敢打赌。当他打赌一定会输，为什么呢？后面就是有追兵啊，你知道意思？当我讲后面有追兵，后面就是有追兵，你不要给我啰嗦，你知道？不要再问这个问题，我烦透了，你知道？不行这样子的，你知道？啊，大家说 OK 好，所以认识我的人都不敢跟我啰嗦，你知道？因为我说我后面有追兵，就是有追兵嘛，问那么多干嘛呢？对不对？然后他喜欢了，对不起，你刚刚问太多，600块，那你不问的话，400块就卖你了，那。好，就那天呢，出庭，我想 OK， 我说好，我终于可以来好好玩一下吴宇森，你知道，让他知道告错人的痛苦，啊，他真的告错了。那天晚上呢，开庭的前一天呢，我就思考一下，我就制作了一件 T 恤，唯一的一件啊，是吧？美冯玉生，这是我啊，哎，大叔啊，白发啊，对不对？啊，那这是给我抱抱 T 恤，我们的抱抱的衣服叫做 Bullshit， 啊 ，Shirt 不是 Shit， 知道 ？The Bullshit 就是牛衣。就牛一对七的牛一，你知道？而且那天呢，那天我特别，就说做了一个表演的艺术。我在80年代初在纽约的时候，我最喜欢那个法国导演，新浪潮导演叫做侯麦 ，Eric Homais， 你知道？侯麦有一部电影，你知道？他有一个系列电影叫《六个道德故事》。这六个道德故事里面，其实都在谈爱情里面的这个所谓的道德的东西，你知道？我对这种议题其实特别有趣，你知道？因为我觉得两性的或者说同志之间那种东西，其实很多时候是你没有办法去约束它。道德很多时候就是说，其实是一个某一些就是说当权者手上的，你知道，一些工具而已，那。所以大家看到就是说，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对，蒋公哎，是吧？他不是教了很多中华文化的东西，对，伦理道德的东西。 所以后来当我知道蒋公太太这么多的时候，我说搞什么，你知道，那我也是跟你讲道德啊，为什么我没那么多女朋友呢？对，真的是不公平，你知道。红妹那个电影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有一部电影，你知道，叫做夏日午后还是什么，他是在讲一个偷情的故事，男主角的太太刚刚生了第二个儿子，那在这个同时呢，他以前认识一个女朋友，回到那个他那个城里面来，所以他开始跟他女朋友就约会。那他太太，他们有个大儿子，那大三岁，那小儿子刚生出来，有一天他就在他大儿子面前，你知道，他大儿子过来看他弟弟，你知道，他大儿子今天不太高兴，做爸爸的他呢就逗他。他怎么逗他？最后就是说把这个他的 T 恤这样子啊、哦，然后就这样像装鬼一样逗他儿子，他儿子在那边一直笑啊、哦。所以他对于他自己这样子一个动作，你知道，他印象很深刻。然后他去他女朋友那边，有一天下午他去他女朋友那边，法国很多公寓的那个构造是很奇怪，你知道，他从后面进去，那女朋友的浴室跟厨房是在一起，你知道，那女朋友后来洗完澡就到床上等他，叫他去 take a shower， 去冲一下。那他说好，他在镜子面前，他把他的这个套头衫脱掉，当他套头衫他脱到这边的时候，他从镜子里面看到这一幕，他突然想到，你知道，这一定是他突然想，就是说，他前几天他在跟他儿子在玩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你知道。当然那一刹那，你知道，就是说很多，你知道，千丝万绪全部都是涌进他脑子里面，然后他就偷偷的，你知道，就从那个后面那个门就溜走了，你知道，就是说道德的东西在那一个刹那之间，你知道，突然变成他主要的思考的东西，你知道，那他就走了，那当然就说就没有跟他女朋友有任何婚外情的机会。这一幕一直影响我很大，那红妹的电影一直影响我很大，所以那天当我在士林地方法院外面的时候，你知道，我就知道说我要怎么做，我就穿这个 T 恤，然后在一大堆记者面前，我就这样子套上来，那记者就问啊，王光远，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说这是一个大的保险套，哄堂大笑，你知道。对，因为这件整个案子是跟保险套绝对有关系的、啊，你知道、啊，因为这跟婚外情有关系啊，干嘛？我这样一弄，结果那天报纸，第二天报纸上面全部都是冯光远带着大的保险套的照片，出现在第二版啊、第三版啊，有的没的、啊，你知道、啊？那吴宇森他就认了，你知道？这是第一件，后来呢，这是每逢玉生想起维格。那，然后呢？有天我跟李应元吃饭，李应元就突然丢了一句：“想起维格，痛不欲生。”我说：“哎、我说，哎，我说应元你厉害哦，你厉害哦，因为我没想到那一句，这真的是他想到。李应元是我这些就是说政治圈的朋友里面，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个人，你知道？其实等一下还可以讲他另外一件事情。”我说好，我说哎，我说这样对，于是呢，我又请我的美术呢，又设计了一件，就是把我上次的那个样子，你知道，我请我的美术先画出，我的美术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漫画家，然后再请我的那个设计，你知道，把它变成一个 T 恤，后来这件 T 恤卖很多件哦。啊，其实很多人其实很想，就是常常这个，那想起维格痛不欲生，作为自己的一个警语还是什么的，你知道？可能是很多人的太太，就是说帮他买的，你知道？所以我这边卖的还真的卖的不错啊。想起维格痛不欲生，这两件其实就是我所谓的白目的东西，就是说，你碰到别人好，我们就是反正就是心里如一的这样打官司。没去啊，你知道吧？没有任何的激荡不出任何的思考的东西啊。可我一直觉得说，很多事情其实是 要有一种就是说设计在里面。我曾经跟七平台那他们有次办一个活动，专门训练高中生大学生，你知道做一些志工，尤其是在一些政治的这个活动里面，讲到公益啊，讲到很多这种事情，需要很多年轻人参与，你知道。我那次跟他们演讲题目概念就是跟这次其实也有点差不多，就是说其实反对运动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很幽默的，可以用很多很幽默的方式去对在这个反对运动里面，你知道，去对应你的要应付的人，不是一定要硬邦邦的，你知道，用比较肢体的方式去对待，你知道。幽默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它的影响力更大，它的影响力你知道反而可以留下去。我刚刚讲到李应元，然后这个哥们，我很早以前我就他做了另外一件事情，我就觉得说哇，你知道这个家伙其实那也挺好笑的，你知道。这边如果大家年纪比我跟我一样，大或比我大一点的，然后比我年轻一点点，相信都记得郭贝鸿的那件事情。郭贝鸿当年你知道就是偷渡回台湾，那就是打破那个黑名单的东西，你知道。然后他在记得应该是白鹿市的这个竞选的场合里面，你知道，他说要现身，那情治人员全部紧张的要死。我后来听他们讲，就是成上千个以上的这个军警，就把那体育场台北县的那个体育场包围住，准备要活捉郭贝鸿。那就郭贝鸿果然上到台上跟群众讲话，讲完话之后，场内灯光突然一熄，就整个黑漆麻乌的，然后灯再亮的时候，每个人脸上都戴个郭贝鸿面具。这个事情我在美国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太经典，台湾的民主运动会出现像这样子的场合，我说我太佩服了，台湾人也真的是太幽默了，你知道，情治人员也真的是就跟吴宇森一样，你知道，那个是衰，你知道，他真的不知道说他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你知道，灯一暗灯一亮啊，上万个郭贝鸿在那边怎么抓啊，你知道，当然那个时候郭贝鸿的衣服也换了，你知道，所以我一直觉得在台湾的民主运动里面，如果我们用比较搞笑的方式，你知道，去做一些就是说政治上面的这种对立的事情，用搞笑的方式白目的方式啊去谈一些事情，它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像郭贝鸿的面具这种事情，真的那是视觉的东西，你永远记得，那你不但记得，你会自己去联想，你会去联想几千个郭贝鸿走在那个体育场，然后往他的视交全部分散，那所有的情治人员紧张到就说，可是他又不能去掀人家面具说你是不是郭贝鸿，对吧？那一定会出事情的啦，那一千名情治人员，一千名警力对抗啊，就说上万这种民众，你知道，那民众是抱着轻松的心情这样走啊走啊。当然有些人一看肥肥的大大的，这不会是郭贝鸿了，你知道，你可以去找那些身材差不多的，你知道。可是这样子的场景，你去想它，你会觉得这个绝对是台湾民主运动里面最白目的一件事情，可是是最有威力的一件事情。我曾经跟我的朋友说，我说我们以后来制作一个系列的节目，在讲台湾民主运动里面真正让人家感到动容，可是又会喷出饭来的一些事情。这场景其实很多。我前阵子随便又想了一个，我又举了一个例子，大家都看了就说哇太好笑。场景拉回到2004年总统大选前几天，连战先生跟他太太在总统府凯达格兰大道前面，突然之间连战先生走下台子跪在地上扑，这是台湾第一件正式的扑街，亲吻土地，你知道嘴巴上面应该有些沙，那讲的话让人家动容， 爱台湾，我亲吻这个土地。几天之后选输了，去北京朝贡。我说台湾人民真的就差那个几万票，真的，你知道，因为他大家后来看清楚他的真面目，就是去北京朝贡了，对吧？可是在这之前，你知道，这个场同一个场景，会弄到2008年，我烧成灰也是台湾人，你知道，他烧成灰也是台湾人，你知道。我曾经写过一个很好笑的去求他的，后来忘记什么东西，因为马英九笑话太多了。为什么我修理马英九、金溥聪，他们不敢跟我啰嗦，你知道？我曾经是他们的市政顾问，你知道？市政顾问有一次开完市政顾问会议，金溥聪跟我吃饭，然后就问了我一些很奇怪的问题。我那时候就说：“哎，我在那边想，我说，哎，难道你们真的以为我是同性恋，你们才来找我当市政顾问吗？”哎，我跟李安写喜宴，我们是帮同志争取人权的，你知道？当很多白人去替黑人争取人权，在60年代跟着黑人手挽手走在美国南部的这种城镇里面，你知道，在阿拉巴马州、在密西西比州、在德州，你知道？他们不是因为自己是黑人，不是，他们是白人。很多男人在70年代替两性平权争取的时候，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是女人，他们是男人。所以人权的东西你去管那么多干嘛？不公不义的事情在那边的时候你就跳出来就是了。那管你是白人、黑人、男人、女人、同志、异性恋，你知道，当人权的事情被侵犯的时候，大家都要跳出来，就这么简单吗？所以白目，我这种白目也是要跳出来啊，对吧？所以我后来我那次我就发现说，哎呀，我如果一天到晚跟你们搞在一起哦，真的就是说浪费我太多时间。当然金溥聪也知道说他其实问了一些很蠢的问题，你知道，那就算然后以后就不太联络，你知道，不太联络也好，因为我骂得更凶。不，我的问题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哎，每次讲到金马体制，我这是总是会打结。我刚刚讲到哪里？不管，你知道，接着说，像这种搞笑的东西，你知道，那基本上就让整个事情，让刚刚前面讲到的死刑这个议题，你知道，被我攻击之后，你知道，他们要用这种事情来反制我们，结果呢，就发现说搞错了，那因为我们之所以要写一些东西。我前面讲过，我们的逻辑都很清楚，我们的利益都非常清楚，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知道？然后基本上我们是用他们的文法在玩东西，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很多人，你知道，我曾经上过很多给比较年轻的同学上，给我包这样子的写作，英文叫做 parody， 那模拟嘲讽 ，parody 是有文法，不能够乱搞，那。有些东西，例如说王伟忠他们搞东西也是在嘲讽啊，那可是我觉得你们的文法是不对的。他们文法哪里不对？最重要的文法他们就没有去遵循。就是说我们今天做嘲讽政治的写作，我们的目标是执政党，不是在野党，你知道吧？可是王伟忠那些人他们敢不敢骂马英九？不敢。为什么不敢骂？因为上面规定不能够骂。为什么上面规定？我知道，因为我也是上面之一啊。我那时候是中国时报的高阶啊，你知道，我以前因为当中国时报副总编辑，当到最后，我因为坚决不搞自助性行销，就被他们干下来了，因为我挡太多人财路，干到哪里去了，他们就把我高升，总管理出协理，你知道，所以我就知道说，当我知道说。我要开始当总管理处协理的时候，我知道说准备要跟中国时报说拜拜了。果然我到最后，你知道，因为就故意要把你架空，就是让你自己思想连走，你知道。所以很多很多这种原则的东西，你知道，你到最后如果你要坚持，你知道，你就是要有所牺牲了，你知道。那在这些事情里面啊，最后没有办法，你知道。那反正我们就走人，这个很简单，这没什么，你知道。可是当正义的东西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你不能妥协就是不能妥协， 你要去追究一些事情，就是要去追究一些事情。太多人想太多，那对我来讲说，其实我反正一天到晚在外面写写专栏，那其实生活的也很好，所以无所谓。那我最近开始做戏，也是你知道，其实每场都爆满，其实也很有趣。那所以到底他们要怎么样子来整我们？我们老实讲，我一点都不 care。我比较 care 的是有些事情是不是能够坚持下去。那包括说像自主性，今天下午跟何伯文在那边聊天，我们就特别谈到自主性行销这件事情，你知道？那我们一直觉得说还好，我们这批人一直坚持在谈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最后入了在立法院里面，那他入法，那就是严禁，就明文规定不能够做自主性行销的东西。当然他们还是在做，那可是也做的比较痛苦一点，因为很累，你知道？可是搞笑这件事情，1992年年底、93年年初，我回台湾，你知道？那时候刚好就是说刚开始做给我抱抱几年，那个时候其实就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不知道，也许有些人还记得，就是犀牛皮事件。那个我一直觉得，是，你知道？就是说我如果把 parody 这个事情来当做作品的话，那个应该是我第一件比较重要的作品。那一年如果大家还记得话，宜兰张君堂跟尤锡坤选县长，尤锡坤说我的对手张君堂自称他是 USC 美国加州非常重要的大学南加大大学的博士，可他就提不出证明啊。那张君堂说我就是博士啊，那尤锡坤说你拿出证明啊，但他也就是拿不出来，就是跟他说我就是博士啊。我就说好啊，你是博士，那我就去找你的指导教授啊。我找到了，你知道，我找到他的指导教授，我就写了一篇报道，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那题目叫做《选举乃你家之事》。那文章里面就说我找到了张君堂的指导教授 Edward， 叫做 Edward 什么的，你一定要取个英文名字。这是重要的，你知道？你如果说他的指导教授是陈教授，哎呀，没有人理的啦，你知道？可是他的教授如果是一个英文名字，叫做 William Howard， 威廉霍华 ，Professor William Howard， 那我说我去问了 William Howard 教授，他对于他的这个弟子张君堂有什么意见 ？William Howard 就说，张君堂是一个很努力的学生。他的论文尤其令人家赞赏，这就赞赏。他论文题目是什么呢？他论文题目是犀牛皮移植到我脸上，其法律效力之探讨与追究，像不像一个论文名字？像不像？其法律效力之探讨与追究啊！我说我访问了这个张君堂的指导教授，然后就把这篇文章登在《人间副刊》。然后呢，我还画了一个当年选民的结构图，一看就知道是棒球场啊，乱写一通，是吧？选举乃你家之事啊。结果呢，张君堂马上印了那个文宣，说：“中国时报有个叫冯光远的，帮我证明了我有博士学历哦，我的指导教授是谁谁谁哦，那知道 William Howard 啊，我的博士论文，他那个时候才知道他的博士论文是什么。”那是这个哦，你知道大家看哦，你看，那你们是相信《中国时报》的冯光远，还是相信尤锡坤？你知道？那依然的这个相亲就是说，这个很难决定，那好吧，好吧，相信这个《中国时报》吧，你知道？就尤锡坤气死，打个电话到《中国时报》编辑部，你知道，在那边抱怨，你们怎么可以发这样子的新闻呢？那总编辑吓呆了，马上把我找上去。光远，你又闯祸了吗？我说什么事情？你知道？他说你是不是写的什么东西？我说没有，这那个是给我报报，这搞笑的啊。那然后我们就跟尤锡坤说：“哎呀，不待机了，这个事都是搞笑的。”可尤锡坤说什么不待机？他已经在散发很多的宣传了，说你是相信《中国时报》还是相信尤锡坤？你知道？就尤锡坤马上反制。之后他们跟我讲，那马上印了这个传单，说这个跟着这个是搞笑的，你知道？就当天的《新生报》《中央日报》很多的国民党的党报， 那就是他们的这个控管的报纸，例如说《新生报》，它的第三版有一个很大的编栏，就是报道我去访问张君堂的事情，不，我去访问那个哎，那威廉·霍尔的事情，你知道，这个话就叫做犀牛皮事件，也成为我的很多在新闻系任教的朋友他们的教材里面的一个经典，也成为立法院从此互相对骂的时候，就是说用了一个名词。林卓水有一次很生气，不知道骂什么，你是犀牛皮，他说你才是犀牛皮，你是犀牛皮啊！我说好，不要生气，这根本是捏造出来的，你知道 ？Anyway， 像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后来发生很多，你知道？可对我来讲说啊，就是一个搞笑嘛，那可是有些人就是不明就里，就是会掉进来，你知道？例如说前阵子，《中国时报》贴了一个布告，说悬赏100万。追究谁是钱钟石，你知道？我一看我都笑死。当然是有朋友传过来给我看，他说：“哎，他说关羽，赶快看，我传给你一个东西，你看一下，你知道？”我一看，我笑死，我马上写了一个自首，就说我就跟蔡衍明自首，说：“哎，蔡衍明，姓蔡的，我说其实我就是钱钟石的。那我这样自首的那100万是不是可以给我呢？你知道？哇，他们气疯了，你知道？”然后呢，苹果日报就发知道这个事情，马上来就说：“王远可不可以采访你？”我说：“可以啊，因为我真的是钱钟石啊，只是我是以前的钱嘛，对吧？那可是我就那天我就是，我真的是怒火攻心，我就做了一个这牌子，我就是挂老子就是钱钟石怎样？你知道？你不高兴就是我就是钱钟石，因为我在我部落格上面放的那篇文章就是写钱钟石三个字嘛。”那钱钟石可以有很多人啊，后来我号召所有的钱钟石全部出来，你知道吗？因为钱钟石真的一堆人啊，我就是喜欢用这个笔名，怎样？那后来他们的记者也就是说中天的记者也打电话来，我就跟那个记者老弟说：“哎，老弟你不要写了，写了也不会登。”就我错了，他们会登，因为他们把我的话哦夹到他们一些其他东西里面，又在替他们做那个辩白。我说他们真的是厉害，可是当你要去搞笑的时候，你是要就是说你是要做100%的搞笑，你就是恶搞，摆明就是恶搞，不要做那种你知道60%-70%的，那种逻辑是不对的，那你既然要搞笑，你就100%搞笑，让他们拿你完全没有办法，你知道。所以这两天我刚刚还看到一个东西，有一个叫做姓吴的一个管理部门的一个高阶的主管，然后他写了一篇东西称赞蔡衍明，然后登在王建壮啊那批真正的厉害的高手，就是说写专栏的那个地方。什么时候轮到这个姓吴的这个人去写东西，他就称赞他的蔡衍明，你知道？那这之前呢，就是我的另外一个老朋友，那张景维写了一篇东西歌颂这个他的老板，你知道？我其实今天晚上我有空，我应该写篇东西，我拟一个 list， 你知道，就是还有哪些人应该赶快跳出来歌颂蔡衍明。蔡衍明有一堆姨太太，那些姨太太都应该每个人写篇东西，我的蔡衍明，那真不得了，那是会很好看，你知道，因为蔡衍明很喜欢，就是说在以前他来中国时报的时候，他还不太知道这边的文化，那他以为中国时报就跟他的那个旺旺一样，就是说他可以来吹牛这种事情。那发现说中国时报里面那些人听到他那个讲他跟女人之间的事情哦，很多人都脸都弄得都反正都是很不耐烦这种东西。他后来才知道，你知道，蔡衍明他因为实在是没有文化上面的这种背景，那所以他来今天来玩媒体，他注定是一个灾难的东西，你知道？那这个我就不要讲，那这我写出来啊，大家才会有一种惊讶惊喜的感觉，你知道？在我搞笑的历史里面，我觉得我最得意的是这个打扮成许久经，你知道，后来我拍了一部电影叫做《为人民服务》。这个电影就是我假设1998年我参选台湾的总统，你知道，可是因为那个登记的时间晚了一点，所以我没有领到号码，你知道。那整个电影从头到尾就是说我以庶民党的党魁的身份参选总统，你知道。这个电影我觉得是我搞笑搞到现在为止比较有成就的一个东西啊。在那个例如说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 总统候选人不是都常接受一些访问吗？那例如说我那时候去参加一个叫做2100船民开讲，我是拉到基隆外海坐在船上面，你知道就船民开讲，那大家都游泳过来问我问题，那个真的是很好笑，你知道非常好笑的恶搞到不行的东西，你知道。所以的话，最后我觉得说，其实政治常常让人家愤怒，为什么我都在笑呢？那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去看它，它真的是一个，那同样你还是可以捍卫正义，同样你还是可以去取笑，那去揶揄、去讽刺那些，你知道，就是说其实不公不义的事情。可是你其实可以让很多人看到另外一个方向的东西，另外一个角度的东西。你还是可以从这些原本应该是灾难的东西里面，那其实看到了一些，你会觉得说 OK 好，那我暂时喘一口气，我暂时笑一笑，那我累积我的能量，我再去打下一场战。那我觉得这是我为什么一直很热衷做这个事情。我周边的这些同事，给我报告的这些编辑部的这些里面的这些成员，那我每次开会都是从头笑到尾，那再不高兴的事情，那我们总是可以想到那比较好笑的那个面向的东西。那所以很多事情就这样化解掉之后，其实你可以想到很多另外一些去攻击这种不公不义的事情，那有很多其他的方式。那一件 T 恤，那我现在正在设计一件 T 恤，大概520之前希望能够设计出来，那个会是一个搞笑的事情，那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严肃的东西，你知道，我大概已经设计了三四款，啊，那这东西如果设计出来的话，我觉得大家如果今年夏天穿在路上的话，也许会有一些很奇怪的效果。例如说，我有一件 T 恤就叫做“我是台湾人”，那然后下面是我也是，我有很多个选项，我也是天龙国人，我也是个懒人，我也是什么什么人，可是。有一个选项叫中国人，我就是不选。我什么人都是，我就不是中国人。OK， 这是我的一个概念。我的概念是说，越来越多大陆客到台湾来，那中国人到台湾来，当他看到了说，怎么这么多人台湾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他们会感到惊讶。其实已经有太多的这个中国的朋友到台湾来，发现说我们对于统一这个话题都是充满了笑话。你知道，他们原先也许不太高兴，可是后来当他们熟悉台湾之后，他们说，要是他们也不要跟中国共产党搞在一起啊，对吧？这是真的，那所以就说，其实我用我的方式，那去做了很多的宣示性的东西，那这种宣示性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你花再多的精力、再多的文宣、再多的那个金钱去做，也许反而没有那么一件 T 恤来的有效。所以我一直觉得说，今天我们做反对运动，你知道，我们一定要有一种新的思维、新的想法。很多事情对你是要愤怒，可是同时，可不可以70%的人愤怒，30%的人比较搞笑？那这样效果也许会很好哦，对吧？同样的事情，那不要全部好像都是一个方式去表达，那个东西其实有点让人家会有点受不了，那。那当然也不能说全部都是搞笑，那人家以为你在玩假的，那说这个议题很严肃了，你们怎么都是这样子搞了，对吧？那大家也许就是说对这个议题反而是轻忽掉了。那所以在我的观念里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一种白目的方式，那去捍卫正义。我们一定要有一种白目，但这种白目方式当然是它是有效的，你已经思考过了，你觉得是可行的，那你觉得大家是会接受的，那这种东西如果再往后多一点出来，就好像在美国，那么多的反对的声音，里面有太多是搞笑的。美国有几个非常好笑的那个喜剧的 channel， 例如说 Comedy Central， 啊，例如说他们 NBC 的这个节目 Saturday Night Live， 那太多的节目，那其实是用搞笑的方式去讽刺美国的政治，去讽刺美国很多然后意识形态的东西，你会觉得那个太有用，因为那个东西让你去接受。那让你记在脑子里面，那让它发酵，那所以我今天这样拉着大家讲一些东西，其实最后的目的就是说，我们还是一句话，要用一种新的思维去思考，我们怎么做 反对运动，甚至说以后执政的话要有一种新的思维去思考，在执政的时候多用一些幽默的方式啊，去处理很多很多事情。当然这幽默的方式跟马英九那种冷笑话是不一样，那他是真冷，那他是真冷，你知道，而且他因为没有这个心，你知道，所以他的笑话也没有那个心，你知道，所以基本上是他的东西都不成立的，然后就是 gay 的东西，就是假的东西。我的台湾多台语不是那么论转，你知道，就这样子啊，你知道。好，那今天大概就到这边啊，谢谢大家。Yeah.
非常谢谢冯哥齁。那其实照理讲你们不应该只有拍手，你知道吗？通常那种讲完这么精彩都还会喊 uncle 的，对不对？好，
来来来，这样子吗？不，因为在座的有许多是我长辈，你们叫我 uncle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办啊。啊，我不小朋友叫 uncle 我说可以啊，就是你叫 uncle 我说没问题。
对对对
对，我的长辈觉得比较漂亮。
幽默就是这样齁。那真的从刚刚其实峰哥他讲了很多的他在说的这些笑话的或展现的这幽默背后，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说其实他捍卫的是另外一个很严肃的一些正义的一些议题。那可是只是我们透过一些不同的方式来展现出来。那我觉得说真的很值得，就像刚刚他提到说我们的反对运动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多元的表现的方式。那最后齁，因为我们还有一些时间，那我想说大家一定对于说像这个给我抱抱方式的这个幽默齁，大家一定还有很多的想要发问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说你有一些想要分享的一些感想。那我觉得最后是不是还多一点时间留给我们现场各位的朋友这样。